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王世军牧师。愿你能有一颗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坚定信靠神，为主广传福音。
好，今天呢，我们要讲罗马书精读的第十一课，第十一课啊。今天的这个标题呢，可以很长，也可以比较短。长的标题呢，就是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那就是如果简单的说呢，就是因信称义，与神和好。那今天的经文呢，在罗马书四章的十三节到五章的二节，今天内容比较多一点啊。上一次呢，我们讲过，在我们的信仰中，有一个因信称义的典范，就是亚伯拉罕。那今天呢，我们要讲如何来效法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然后呢，如何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啊，这个亚伯拉罕呢，作为犹太人的先祖，保罗知道犹太人呢，他们有一个指着亚伯拉罕夸口的传统，在他们看来，好像唯有亚伯拉罕不是因信称义，而是因行律法或者行为称义。他们说，亚伯拉罕在主面前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完全的，他一生年日的义都是可喜悦的。那有个地方也说到，我们发现我们的父亚伯拉罕在律法尚未赐下之前就已经完全遵守了他，而且呢，他们认为亚伯拉罕是不需要悔改的义人。但是呢，保罗呢却非常坚定地在告诉我们，在宣告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哎，没有一个人是可以不因信称义的，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因行律法称义的，因为人没有这样的能力行全律法。所以呢，这个因信称义，这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称义的途径。这是保罗在前面的信息中告诉我们的啊。那今天的经文呢，在四章的十三到二十六节，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啊。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这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 或者做耶稣是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的称义复活了。那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三个方面的内容啊。讲完这三个方面之后，我们再讲第五章的一到二节。哎，那是一个这个桥梁的一个经文，都从前面过渡到后边去啊。那在这一段经文，我们看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得为后嗣是本乎信，我们是如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也是因着信。他是信心之父，我们是他的后嗣，也不是因着律法，而是因着信，本乎信啊！注意这个。那亚伯拉罕呢？前面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了亚伯拉罕的信心，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轮廓，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哎，在那一部分里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心有三个层面，一会儿我们要特别讲这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呢，也应该成为我们信神的三个层面啊。那第23到25节就是第三点，我们也是因信被算为义啊。好，先看第一点，我们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啊。13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那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啊，连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能够凭着神的应许承受世界，哎，都不是借着律法，而是借着因信而得的义。因信而得的义，这个地方简单的说就是信的义，哎，你信了，神就称你为义。我们能够承受世界，是因为信，因信而有的义，而得的义，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可以这个承受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承受世界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哎，这个事实因着信就落实在我们的身上了，不是因律法，哎，不是因律法，因为亚伯拉罕既是这个万国的父，所以呢，所有的人要成为他的后裔，必须像他一样能够因信称义，才可以成为他的后嗣，才可以这个凭着应许承受世界啊。那第14节就说到，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得为后嗣，如果属乎律法的人才得称为后嗣的话，那么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直译过来就是，因为若那些后裔本乎律法，如果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本乎律法，那么信心这件事情就被倒空了，就是没有功效了，哎，没有功效了。应许呢，神的应许也已经就被废掉了，就是这样的啊。第15节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14节前面已经说明，有些人以为啊，行律法就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哎，这是一种这个误解啊。行律法就可以做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一节就是说，其实呢，说这种话的人呢，他不知道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他本来是惹动愤怒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律法，因为人行不出律法的义，哎，反而呢生出愤怒来惩罚那些想靠律法称义的人。有的人想靠律法称义，结果他的结果是根本无法行出律法的义。这样一来呢，倒把律法给惹怒了，哎。那注意这个地方有一些拟人化的描述啊，他本来要行律法，结果呢却行不出律法，由于行不出律法，反而惹动了律法的愤怒，哎，律法对这些行不出律法的人呢，反而生出了愤怒，要惩罚这些行不出律法的人。你注意这个地方的描写啊，它是有一点这个拟人化的，就是说你想行律法，想行出律法的义来，结果呢 你没有这个能力行出来，反而惹怒了律法。哎，那律法呢，就成了定罪的标准，就成了刑罚你的一个理由。哎，所以下边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那这句话呢，实际上是回应了我们前边已经说过的，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那个道理。哎，3:20，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哎，有了律法，人就有了关于过犯的知识和标准。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啊，就是前面已经讲过，这个律法呢，只是提供一个定罪的标准，知罪的标准。如果没有律法，你不知道什么叫罪，你没有标准来衡量什么是罪。现在有了律法呢，你这个就有了定罪的标准，就有了关于罪的那个知识。哎，所以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因为没有这个直的东西，就没有弯曲的东西，就是这样啊。没有律法的时候呢，你就没有办法给过犯定标准，哎，你就没办法知道这个什么叫过犯，哎，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哪里没有过犯，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的意思。那16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属乎恩，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那这一节中的本乎信呢，注意啊，它是和这个第14的那个属乎律法是相对照而写的。这两个字呢，都是一个介词短语。哎，本乎信就是出自于信，哎，属乎律法就是出于律法，哎，就是这个意思啊。它是相对的，这个得为后嗣呢和14呢也有关系，就是从那个地方延续过来的。注意14这个地方说到，若是属乎律法的人则得为后嗣，哎，然后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所以16说什么呢？16说，所以人得为后嗣不是本乎律法，不是属乎律法，乃是本乎信，因此呢就属乎恩典，是神的恩。哎，叫应许定然归给一切后裔。哎，因着信属乎恩，借着神的恩典，人白白的称义，然后呢，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呢，就临到了我们这一切因信进入到这恩典的人。哎，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那这些呢，都和前面的经文一定要联系起来啊。你是有律法的犹太人，属乎律法，犹太人是属乎律法的啊。他们呢，如果单单是属乎律法，没有效法他们先祖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脚宗，也是不行的。那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呢，我们如果效法了亚伯拉罕之信的话，我们也就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就从神那里得着了他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应许。哎，所以这一节的这个本乎信和14的那个属乎律法，它是相对比的啊，也是有关系的。所以得为后嗣也是从14延续过来的，要把这些经文的上下文呢，要把它穿起来，要把它连起来。那这一节的意思啊，就是人得为后嗣不是因为属乎律法，哎，你犹太人属乎律法，如果没有信，你还是没有办法成为亚伯拉罕的后嗣，信心的儿女你没有办法成为，无论你怎么说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哎，你指着亚伯拉罕夸口都没有用处，哎，而是本乎信心，以至于叫神的恩典可以显明，叫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以弥赛亚为拯救，弥赛亚的拯救为中心的应许。这个弥赛亚的拯救会落在每一个效法亚伯拉罕信心的人身上，这样的一个应许，哎，凭信归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哎，这个应许是凭着信既归给属乎律法的，也归给我们这些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哎。所以有两位解经家这样说啊，他们的观察很细腻，说在第13-17这几节经文中啊，保罗使用了他所传福音的几个关键词，信呐、应许呀、恩典呢，来和当时流行的犹太教神学中的一些概念相对照。这些概念律法呀、行为呀， 功德呀，这些都是这个犹太教当时大家一直在传讲的一些重要的概念。所以呢，保罗把这些呢都提出来和那些进行这个对比啊，对比。好，我们现在看亚伯拉罕信心的三个层面，17到22节啊。我们快一点看这些经文。17节说到，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那这一节经文的直译过来是这样的啊，正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是这样的一个顺序啊，我们的和合本呢做了一点调整，哎，但是我们现在把它直译过来，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个是在前边的啊，这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内容，哎，然后下边保罗呢就总结了亚伯拉罕信心的那个核心呢，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然后呢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那这些经文呢使我们想到这个新约里边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些内容啊，在约翰福音8章56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也就是仰望基督的日子，哎，他的信心的内容里边包括着对基督日子的仰望。这个基督的日子呢，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啊，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在世上受苦，在十字架上受死，为人类赎罪，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日子包括的内容啊，是以那个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哎，这个主耶稣基督把这一点清楚地揭示出来，连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的焦点和核心内容也是对耶稣基督日子的仰望，而且说他既看见了就欢喜。那这个既看见了就快乐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亚伯拉罕在信心的层面，用信心的眼睛，他是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日子了，所以呢他就为此欢心，为此喜乐。哎，所以他的信心的内容在这个地方揭示出来了啊。对，耶稣说也把他自己和复活联系来，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我是生命，我是复活，这是约翰福音11章25节的。所以呢，亚伯拉罕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这个信心的这个核心内容和主耶稣基督啊都是有很密切的这种关系啊。所以亚伯拉罕，我们相信他也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来到父的面前，得蒙称义，哎，得蒙称义，得被神算为义的。要注意这个他信心的这个核心内容啊。亚伯拉罕称义的前提呢，实际上我们从约翰福音里看，也是因信耶稣基督，哎。那创世纪17章4到7节那个地方讲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神与他立约的这个内容啊，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这是我们前面就看到的内容。从此以后，你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样的应许是亚伯拉罕所期待的、所盼望的、所等候的、所相信的。注意这个啊，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这是完全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啊。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哎，这都是立约的重要内容，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的内容，其中包括了国度从你而立，这个君王从你而出的这种应许。所以亚伯拉罕呢就等候和仰望基督的日子，因为有这样的应许，他就等候仰望，所以这些是他信心的核心内容。注意啊，然后呢18节说他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已经超出了可指望的极限。哎，无可指望的时候，就是超出了可指望的极限，就是看上去已经没有希望了，已经到了这个可指望的这个极限了，哎，到顶了。因信仍有指望，下边说到亚伯拉罕仍然相信神，而且因信呢大有指望，因为神的应许在那里，这是他对这个神的应许充满信心，充满盼望的地方。哎，就是神的应许在那里，而且呢，这给他应许的这位神是信实的神，凭着他信实的这种属性，他既然如此应许，就如此成就。哎，所以呢，他就因此而大有指望，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已经在人看来已经到了这个指望的极限了，但是呢，他还是大有指望。哎，还是大有指望。哎，所以呢，在这个创世纪里边我们看见的经文呢，于是神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哎，以此为他的义。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被神算为义的啊。在没有指望的时候，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大有指望。哎，就是相信神的因，紧紧地抓住神的应许。所以呢，耶和华就因此以此为他的义。然后下面说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哎，请注意这个地方啊，这地方说到的是他的信心不软弱啊，他将近百岁的，已经到一百岁了，将近一百岁了。自己的身体呢，作为一个能够继续生育的人，好像是身体就像已经死了，已经不再有可能了。而且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撒拉已经在一个完全不可能生育的年龄上了。但是呢，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注意这个地方呢，说的是他的信心不软弱啊，并没有说他这个人在生活的某个阶段没有软弱。这个亚伯兰在他的生活的一些阶段中啊，有时候是有软弱的。这地方说的是他的信心不软弱。为什么不软弱呢？他的信心是来自于赐下应许的神。哎，信心是从神来的，神保守他的信心在他里边，不是一种软弱绝望的状态。哎，所以他的信心来自于赐下应许的神，也建基于神的应许之上。哎，在这种情况下说他的信心不软弱，要注意这个地方啊。因为我们有些人会常常提到，那亚伯兰不是也有软弱的时候吗？但是这地方说的是他的信心不软弱，因为信心是由神而来。哎，只是有时候这个信心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我们没有把这个信心借着圣灵的工作，使它能够在我们里边产生一种坚固我们生命的作用，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会有一些软弱，但是这个信心本身还在那里，信心本身是不能够被动摇的，因为这个信心的来源不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你要注意啊，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里边呢，我们的信心如果圣灵所赐的信心就在那里，哎，它本身是不会软弱的。但是我们这些人呢有时候会有软弱的时候，之所以软弱呢，正是没有把那个信心持定，没有让那个信心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做坚固的工作，做扶持的工作，没有让我们的信心在我们里边产生的应该有的功效。哎，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落在软弱的过程中。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例子告诉我们，他虽然有过这种那种软弱，但是他的信心本身没有软弱。因为信心的来源是神，也而且是建基于这个神的应许之上。那下边说，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 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十九节呀、啊，说信心不软弱，这是从一个消极的，从一个负面的这样的角度来讲他的信心，是只是说他不软弱。哎，那二十节呢，就开始用一个积极的这个方角度来讲他的信心，是如何的这个被坚固的啊。注意这个不软弱是消极面讲亚伯拉罕的信心，这一节从积极面讲他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注意这几节经文呢、啊，包括前面十八节啊，我们都应该这个从整体上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表现啊。那这几节经文是他从整体上看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他是信心之父，他是这个所有这个有信心之人的父，哎，我们都是他的后裔，哎，整体上来讲，神对他有这个有应许，神因他的信称义，这是一个整体啊，是从整体上讲亚伯拉罕信心的表现。但是呢，并没有否定他曾经有过软弱，哎，在创世纪里我们看见，比如亚伯拉罕听他妻子的话娶夏甲为妾，像这样的事情啊，实际上某种程度上都看见了他的人的软弱，哎，但是他最终，你注意啊，整体上看他最终呢，反倒因信，哎，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保罗给他的一个评价，也是一个结论啊。要从整体上看，哎，整体上看他的信心是不软弱的，因为信心是神所赐，是凭着应许而有的。注意啊。但是呢，他在生活中有时候由于他的这个生活本身和信心没有一种好的协调，哎，没有调和呀，没有像希伯来书里就是没有和信心相调和，哎，没有得到信心的那个给他带来的能力，哎，有时候人会表现的有些软弱。但是你要注意整体上讲，亚伯拉罕他是因信，这个是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啊。第二十一节说到，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哎，这也是他信心的重要内容，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哎。那从十七下半节到二十二节，这几节经文呢，讲到了信心与信心对象这个之间关系的三个层面，实际上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呢，也应该是我们所有亚伯拉罕后裔应该有的几个信心的层面。第一个层面呢，就是亚伯拉罕信神，哎，经文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哎，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亚伯拉罕信神，前面也说到他这个信神表现在，用这个约翰福音里边的话，表现在仰望耶稣基督的日子，神既应许这个君王从他而出，哎，这个国度借着他而立，君王从他而出，那么呢，他就凭着这应许开始仰望，他所仰望的呢，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而且看见了就欢喜快乐，哎，所以呢，第一层呢就是信神，那信心的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信神的应许，并且仰望神的应许。神在前面有那样的应许，那这个是使他的信心得坚固的重要内容。哎，第三点呢，就是信神必能做成他所应许的，哎，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他信神，哎，然后呢，他相信神的应许。然后第三点，他相信神的应许必能够成就，哎，神既然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也一定是真实的，那最终呢，他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那我盼望呢，这信心的这三个层面呢，都能够落实在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也就是亚伯拉罕这个属灵子孙、信心子孙的这个生命中。我们也是信神，哎，神对我们也有应许，在我们的信心生活里边有很多的应许，哎， 最重要的应许就是让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的应许。哎，那今天的好多的人呢，在这个重要的这种信仰观念上啊，有一点疑惑呀。这个几年以前，我和王师母去探访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姊妹，那去探访她呢，她就跟我们说到，她可能在世上的时候不久了，不多了，但是呢，她对这个人死人复活这样的道理啊，她还是没有把握，没有把握。那我们就，按着圣经，就跟这位姊妹把这个，特别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个关于复活的真理，主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这成了所有复活，这个以后要复活之人的这个初熟的果子。哎，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奠定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基础。哎，而且主耶稣基督应许，凡属他的人，末日他要叫他们复活，这都是神的应许。哎，所以呢，我们要信神的应许，我们就知道我们必将复活。哎，所以呢，这是我们所盼望的，这是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哎，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不惧怕死亡。哎，因为末日主必叫我们复活，而且呢，这个我们复活与神同在，永远同在，好的无比。哎，而且第三点呢，既然主有这样的应许，我们也信，而且呢，我们相信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如果有这样三个层面的话，我们信主，我们信主的应许，我们信主的应许，它必定会成就。有这三个层面，我们的信心呢就非常的稳固，非常的扎实，没有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动摇，都不能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你想一想看，如果连在死亡的事情上，在复活的事情上，我们的信心都如此坚固，那这个世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我们？想一想看，苦难吗？患难吗？刀剑吗？逼迫吗？这些东西都不能动摇我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信神，信神的应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比如主应许我们在末日，他必叫我们从死里复活。那这样的应许，一旦我们紧紧的持守，用信心的这个目光盯紧他，用信心的手抓住他，想一想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动摇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三个层面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和生活里边。哎，好，第三点，我们也是因信被算为义。哎，23到25节，23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哎，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那这地方告诉我们呢，亚伯拉罕所信的，他信神，刚才我们说他的信心的第一个层面啊，信神，但是这位神呢，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那同样呢，我们信的又是什么呢？我们信的是谁呢？我们信的也是，也是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哎，我们信的那位神，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我们是这样的人。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我们信心的内容，我们信心的对象和亚伯拉罕和信心之父没有什么不同，是相同的，是共同的，还是共同的。这一点就告诉我们，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亚伯拉罕的信仰生活中啊，他是很真实的。比如在这个生以撒的这个经历中啊，你注意整个的那个描述啊，神是先使无变为有，亚伯拉罕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就是根本不可能去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已经100岁啊。这个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没有可能生孩子，那就是一个无的状态，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呢，神使无变为有，注意啊。然后呢，在这个讲到献以撒的时候啊，本来这个以撒是要死的，哎，但是呢，亚伯拉罕信神 这个要会从死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才敢于去献以撒，哎，在坛上献以撒，因为他知道神就是死了也可以复活，哎，这是他的信心之所在，哎，那神呢就用一个这个山羊代替了以撒，哎，代替了以撒。那在亚伯拉罕的眼中呢，好像以撒已经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呢，这些东西对他来，这些事情对他来说都是很真实的信仰经历，哎，很真实的信仰经历。所以说，他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哎。第25节说到，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在解释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啊。而且呢，这个地方借着两个这个介词短语啊，表达目的的介词短语，叫我们知道为什么耶稣被交给人，为什么神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哎，注意啊，这个交给和复活这两个字啊，都是这个过去式的被动态动词。那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意思隐含着一个这个动作的发出者，这个动作的发出者是谁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神把他交付给人，交给人，是神使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介词啊，就是这个迪亚这个介词啊，就是通过或者是为了什么的啊，它的意思就是带出两个短语，这两个短语呢就告诉我们耶稣被交给人和被复活，哎，的原因和目的，哎，被交给人是为了交，为了我们的过犯，哎，为了我们的过犯，要为我们赎罪呀，是吧？要为我们保血洗罪呀，要为我们赎罪，要成为挽回祭，挽回神的愤怒，挽回我们作为罪人的这种地位，这种状况。使我们能够与神和好，使我们得成神的儿子，哎，然后复活呢是为叫我们称义，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注意，这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也是没有被神称义的理由，因为没有基督的复活，我们的信仰啊就没有基础了，就没有基础了，哎，你说我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死，不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你没有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信仰，哎。所以我们这个信仰啊，当我们说因信称义的时候，这个信基督的复活是重要的内容，哎，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那复活呢就成为我们被称义的一个基础了。所以这地方说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哎，要注意这个地方啊，主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常常说十字架的一体两面，特别上一次我讲到这个保罗是站在复活的立场上来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哎，他在那个格林多后书2:2说道，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哎，已经被钉十字架的耶稣。而且我讲到那个被钉十字架那个字，就是说这个行动已经完成，但是呢他对我们的信仰还持续的产生了影响。而且保罗呢，他是站在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的这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以呢，我们看见十字架实际上包括着这个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哎，它是一体两面的，要注意这个啊。虽然保罗说基督的死是为我们赎罪，他的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但是呢，他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要把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割裂开来，不是，他是联系的。什么东西把它连起来了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了，哎，好了，从第1章的18节到这个地方，我们那个地方说到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身上，哎，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下面就讲到这些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神任凭以任凭为审判的一个起点，然后讲到他们的罪，讲到罪恶，哎，讲到这些人的结局。然后呢，第2章呢就讲到这个犹太人，哎，他们 自以为有道德优势，他们定罪那些在罪中生活的外邦人，死在过犯罪恶中的外邦人，但是他们自己呢，这个所行的也和他们一样，结果呢，自己也落在了神的愤怒与定罪之下。哎，然后呢，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个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哎，无论是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所以下边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寻求神的，哎，没有行善的，没有寻求神的，连一个都没有。最后再告诉我们，这个律法呢，只是叫人知罪，没有办法叫人称义。后来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才告诉我们，这个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哎，做挽回祭是借着耶稣的血，凭着信心，哎，然后称所有信神的人为义，神也因此显明出他的义来，哎，所有这些内容呢，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的本质，哎，到这个地方呢就已经讲清楚了。那么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生命果效是什么呢？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哎，那这个因信称义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中，它是应该带出生命的果效的，那是什么呢？那这个呢就是罗马书五章的五到第八章的内容。这几章呢就是在讲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生命果效是什么啊。那今天呢我们时间有限，我们只把这个五章的一到二节讲一下啊，一到二节讲一下。五章一到二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是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哎，这就看让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这个生命果效了，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哎，这两节经文啊，这两节经文是罗马书第五章的一个引子。哎，第五章很重要，为什么呢？第五章在罗马书中的地位很特殊，因为它是一个过渡，或者说是一个衔接，把两大部分，前面一部分，哎，是一章的十八到四章的二十五节，那一段节讲的是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得因信称义，这是一章十八到四章二十五节所讲的这个主题啊，这个大题目。然后呢，六章到八章呢讲的是称义之后又靠着恩典我们得以成圣，哎，我们被称义了，但是靠着恩典我们已经站在这恩典中，就是因为站在这恩典中，我们呢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或者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呢第五章呢就把这两大部分呢联系起来了，哎，所以注意第五章。那今天呢我们就只看这两节啊，就是借着基督与神相合，因为这个是成圣的起点。没有与神和好，哎，因信称义之后呢，我们与神和好。如果没有和好，你的成圣啊就没有起点，没有起点。第一节说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啊，因信称义是一到四章所讨论的内容，哎，所以呢我们大家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呢把前面的内容复习一下啊，你这个听完课之后回去把一到四章的内容认真的去复习一下啊，这个很重要。然而前面并非仅仅在讨论因信称义的真理或教义，它也是在讨论一个因信称义的事实，哎，这个事实是什么呢？神因着罪人对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已经把他的义加在罪人身上了。哎，我们因信称义了，怎么称义呢？就是说我们原来是罪人，不是义人，但是呢，由于我们对他儿子的信心，神把他儿子的义加在我们身上了，加在我们身上。哎，所以这是 我们的称义的这样的一个实现。接下来呢，保罗要陈明另外一个由称义而带来的事实。称义这是一个事实，哎，这个已经落实在我们身上了，每一个属主的儿女身上已经这个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这个实际状况中了，哎，那保罗要陈明的另外一个由称义而带来的事实是什么呢？就是蒙神称义的罪人呢，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哎，当罪人披戴了基督的义，也就是神的义啊，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挽做挽回祭，借着我们的信所显明出来的那个义啊，神的义，在神的眼中呢，他们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哎，就是我们这些人啊，当我们披戴了基督的义之后，被神算为义之后啊，我们在神的眼中啊，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尤其不再是神的仇敌。你注意，我们以前没有因信称义之前，我们都是神的仇敌呀，神的仇敌，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反叛的，我们是里边没有良善的，我们是不寻求神的，哎，我们是神以神为敌的人，哎，那现在这个关系改变了，哎，我们以前是奴仆，现在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也不再是神的仇敌，乃是儿子，我们有了儿子的身份了。神要与儿子和好，恢复关系，哎，这就在像路加福音讲的那个浪子啊，这个回到父家之后与父和好，恢复了这个美好的父子关系，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已经现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了，哎，注意，与神和好是义人因信得生的起点，哎，因信称义，义人必因信得生。和好是起点，哎，我一直在强调这个和好是起点，要记住这一点啊。那这一节的开头啊，请注意啊，原文中有一个所以，哎，那表明现在保罗要讲的和前边所讲的之间呢，有一种严密的逻辑关系，哎，所以这个连接词很重要啊，因为他们和前边的内容有一个很严密的逻辑关系。我们既因信称义，哎，我们既因信称义，哎，那这个呢是一个分词短语啊，这个地方是一个分词短语，它的目的呢是要修饰什么呢？修饰那个由动词这个 icomen 所带动的那个主语啊，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那这句话呢，是这一句和这一节经文第五章一节的那个主要的句子。哎，前面那个我们既因信称义呢，是在修饰这个句子啊。那个中文的和合本呢，没有译出来这个表示这个逻辑关系的这个所以啊。如果我们要把它加上的话，那个意思呢，就比较清楚了。但是中文呢，用了一个连词既，实际上呢它也暗含了第五章与第四章的那个逻辑关系了，哎，如果有一个所以就更明显，但是这个既呢，这个我们既因信称义，所以我们因信称义如何如何，就是这个所以呢，就是从前边过来呢就更清晰一些啊，这个逻辑关系。那个称义的意思我们前面都讲过了，我们已经被神看为正当，看为义，算为义，算为正当。我们原本不是，但是神呢，因着信呢，就把我们看为正当，看为义。这是一个法律概念啊，法律概念。称义是如何发生的呢？是因信。哎，保罗一直强调，虽然前面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已经反复的讲明了，但是呢，他还是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因信这个字啊又一次提出来，所以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被神看为正当，看为义，是因信，哎，这一点至关重要，至关重要。那这里的因信呢这个字啊，这个 ekpistos 这个字啊，和这个一章七节的那个本于信呢，它是相同的啊， 是都是一个这个介词短语，就是因着信或者本乎信或者是靠着信，不管你怎么翻译，就是彻头彻尾的是因着信我们才得以称义。所以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义人必因信得生。如果罗马书一章四节已经清楚讲明了因信称义的真理，那么从第五章开始呢，就是讲得生与成圣的真理。不是说义人必因信得生吗？那实际上我们就是在这个因信得生的过程里边，得生的过程里边，如何得生，如何成圣，如何使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这个是因信称义与神和好带来的一个结果啊。那这个起点呢，我再说一句，就是与神相合，没有与神和好，后边都不用谈，后边都不用谈了。得与神相合，直译过来就是我们既因信称义，就与神之间有了一种和平的关系。我们与神有了和平，这个得与神相合这句话直译作就是我们与神有了和平，它的主要动词是有，我们与神有了和平。那和平啊，注意啊，当我们与神之间没有和平，你想象一下啊，你去回顾一下，你现在已经与神有了和平了，与神之间有了一个和好的关系了，在你没有与神有这个和平这种关系的时候，想一想你的人生是一个什么状态，活在罪的权势之下，只能作恶无能行善。有的人说到这个提的问题中，上一次包括这个，那有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也做了一些善事。你要注意啊，我在这稍微讲一讲这个，在我们所受到的，都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得着的，都是神的特殊的恩典。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显明的这个恩典，拯救的恩典。但是呢，神呢，他实际上呢，他也对整个人类有一种普遍的恩典，general grace。普遍的恩典是什么呢？普遍的恩典就是说，他并不是说人没有全然败坏，这个人的这个败坏，这个罪性啊，已经渗透到人的各个方面，你的心智，你的能力，你的这个思想，你的愿望，所有的东西都被罪所渗透，所以呢说是全然败坏。但是呢，由于这个普遍恩典，普遍恩典就是给所有人的恩典，它主要是为了约束人，规范所有的人，使人的良知在某种社会文化背景下可以起到一些作用，能够产生一些善行。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约束啊，这个人类啊，由于他的这个罪恶的本性啊，人早就已经毁灭掉了。但是这个普遍的恩典呢，就是维护人类能够还在一种生存的环，可以生存的环境中。同时呢，神也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这都是神这个普遍恩典的内容啊。但是它主要是对人的道德，对人的行为产生某种的这个社会和文化层面的约束，以至于有些人呢，这个受这种特别恩，这个普遍恩典的影响，他可以做一点善事。你能做一点善事，实际上呢，这个赐下普遍恩典的神也是在人里边使普遍恩典产生果效的神。你注意啊，这个人做一点善行的时候呢，他实际上也是神的工作。所以呢，这个在使徒行传中讲到第十章，讲到那个哥尼流啊，他的很多的这个善行啊，蒙神悦纳。但是呢，这些普遍恩典所导致的善行并不能得救，并不能使他们真正得救，所以呢必须去听福音。所以呢，神让他去请彼得过去听彼得所传的这个福音，以至于他们在福音里产生真实的信心，能够得到这个神的救恩。所以你要把这两点搞清楚啊，搞清楚就是这个有一些人有一些善行，但是那些是一些普遍恩典这个约束，有神借着普遍恩典在人心里做工产生的一些果效，但是那些东西呢不能够拯救人脱离罪和死亡。而且呢，这个 这种全然败坏的这个一个状况啊，也使人只能不能够持续的行善，只能在某种环境、某种场合做一两件善事，它是有可能的啊。要注意这些东西啊。所以呢，当我们还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啊，与神之间没有和平的时候，那实际上呢，我们是在落在神的这个愤怒之下，神对罪人的刑罚是在等着我们，我们生活在罪与死的这个权势之下，我们既然与神为敌，我们就与撒旦是好朋友，是朋友。所以你看一看我们做的，我们所说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做的那些事情，实际上都是撒旦所喜悦的，是神所憎恶的很多事情。当我们与神之间有了和平之后，这个关系呢就发生变化了，我们从仇敌变成了神的儿女。所以呢，有了这样的一个与神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的生命，真正的基督徒生命才开始了，我们这个成圣的这个生命才开始了，我们这个成圣的过程呢，才有了起点，我们才因此进入到这个成圣的过程里面来了。要注意这个啊，所以我们与神相合，它是一个与因信称义相伴随的另一个事实。是因信称义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它又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呢，也已经落实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了。我们现在是已经与神和好的人。神既因我们信耶稣基督称我们为义，也就消除了我们与他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了。以前在神眼中，我们是不正当的，是不义的，是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但是因信被称义之后呢，神看我们为正当的、为义的，以至于我们和神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消除了，现在成为一种和好的关系。而且呢，这个因信称义和与神相合呀，这两个有着因果关系的事实，你要注意啊，又是建基于一个更伟大的事实之上。这个事实是什么呢？就是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这是罗马书第三章我们讲的内容。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在这个事实之上，我们才能够因信称义，才能够与神相合。那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呢，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的舍命、流血、赎罪，且从死中复活的这个事实，是我们能够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啊。所以呢，此处说我们与神相合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句话也相当的重要，是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得与神相合，基督成就了我们与主为神与父神的相合和平啊。由于这节经文中的这个主要动词啊，它是这个我们有这个词啊，就是 icon 这个词啊，是现在式。上一次我已经讲过了，这个现在式呢，它有一种持续的这样的一种功效啊。所以我们得与神相合呢，也就有了持续的与神相合的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们与神相合不是今天相合明天又变成仇敌了，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持续的与神相合，只有在持续的与神和好的状态下，我们才有生命的平安，我们才有喜乐，我们才有成圣的动力和能力。要注意这个啊，是持续的与神和好。我们与神和好的状态是一个持续的状态，不是短暂的，不是今天和好我们明天又和神决裂了，又变成了一种敌对关系，不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是一种持续的这种和好的状态。那这种情况呢，正如保罗在其他地方所说的啊，哥罗西书一章21-22节，他说到这个，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是从前啊。但如今，这个对照很明显，但如今他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跟保罗在罗马书这个地方讲的内容差不多啊，差不多。 然后呢，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十六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既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个两下归为一体指的是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原来也是这个彼此为仇的啊。但是由于基督的十字架不但使人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和好，哎，那这样的一个基础是这个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的这个基础，哎，这些经文呢，大家都把它放在一起来去思考这个与神和好的真理啊，因信称义与神和好的真理。好，第二节说到，我们又借着他，前面说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地方说我们又借着他，进一步说我们还是借着他，哎，是这个意思啊。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哎，那这一节开头啊，有一个借着他，哎，放在最前边了。注意，这个是保罗要强调的啊，正是借着他，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作正是借着他，哎，进一步说正是借着他。所以这个前面呢有一个连接词，就是一个解释性的连接词啊，你可以读作这个一作这个进一步说正是借着他，哎，比那个又呢显得这个更加合乎圣经的本意，也更强烈一些，因为这是保罗特别这个强调的内容啊。借着前面说借着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神相合，正是借着他，哎，正是借着他，哎，这个就比较清晰了啊。这节经文的前半部分呢，可以理解作进一步说，我们正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以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哎，之所以这样理解这半节经文呢，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恩典是一个比因信称义和与神和好更大的概念，哎，所以因信称义也好，与神和好也好，都可以包括在神恩典的这个概念之下，因为恩典是我们信仰中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概念，哎，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哎，我们因信称义是出于神的恩典，与神相合也是出于神的恩典。第二点呢，就是这个主要动词啊，那这个主要动词和前边那个有，我们有了与神相合的那个有，是同一个字啊，就是这个。那这个字呢，不同的地方和前面不同的地方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成式，哎，完成式就是这个动作已经完成，但是对现在还是有影响，哎，有影响，有，还继续有果效啊。因为前面那一节，这个与神有了相合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持续的。一个相合的关系，一个和好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讲了。那这个说进入恩典呢，是一个完成式，我们已经有了这个进入恩典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这个是完成，这个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对我们现在还继续产生着影响啊。这个字呢，表明我们已经得以进入神的恩典，哎，并且持续的拥有在这恩典中的地位，哎，我们是在神恩典中的人。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了，哎，像以弗所书二章所讲的，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哎，那时你们行事为人，哎，我这个以前曾经讲过啊，我们的和合本圣经把第五节的一节经文提前挪到第一节，就是你们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一节他叫你们活过来，本来在原文中不在那个地方，是在后边。和合本呢就把它译到前边了，为什么译到前边，我们也不太了解译者当时的心境，也许他就觉得这个死在过犯罪恶中这种状况太可怜了，赶快活过来，有这种紧迫感，但是经文呢是在后边，因为还活不过来，因为为什么呢，那时你们在这个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这个邪灵，还在邪灵的运行控制之下，哎，还顺从今世的风俗。保罗说 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顺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所以呢，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呢，他是悖逆之子，也是可怒之子，要承受上帝公义刑罚的。下边到第四节说的，然而，也就是以弗所书2章4节，然而神有丰富的怜悯，哎，神有丰富的，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注意那个，哎，那个时候才活过来了，哎，所活过来了。所以呢，这个地方叫我们看见，哎，活过来之后呢，我们就持续的拥有了在这个恩典中的地位，已经不再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那样的一个状况，而是站在神恩典中，已经站在神的恩典中了，已经拥有了这个恩典，站在神恩典中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不是站在罪中和这个死中，我是站在神恩典中。哎，注意这个描述啊，神赐下对基督的信心，称我们为义，叫我们借着基督与他和好。那这一切呢，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说这个称义也好，和好也好，都是在这个恩典的大的这个概念之下的啊，包括进去了啊，包括去，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这个过程，当整个这个生命信仰的这个，就是这个转变发生，以这个和好为起点的这个过程开启之后啊，我们就已经获得神恩典的入门了。就是说你现在已经不是在外边，而是进到这个神恩典里边。我们得以进入，你注意这个地方有个字叫说我们得以进入，哎，直译过来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入口处，哎，这是他的意思。我们已经有了入口处。那这个有这个字在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完成式动词啊。我们得进入，它的原意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入口处，有了入口，哎，你就可以进到里边去了。那这个已经有了，就说明你已经不单单是在外边，而是要已经进到这个里边去了，进到神的恩典里边去了。注意啊。所以进入这个字，这个在这儿就是一个入口处的意思啊，接近的意思。注意这个字啊。那以弗所书呢，两次用到这个字，在2章18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也是这个字啊，得以进到父面前，哎，已经完成。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也是这个字啊，哎，都是接近的意思啊。但是既然他是用这个已经，那就说明已经，来到父面前，哎，来到神面前。你注意这个地方，我们得以进入到什么地方呢？下边他就告诉我们，就是这恩典里。那这里的这个恩典呢，保罗呢，也特别的把它强调出来了。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在这个恩典呢，这中间这个字啊，这就是恩典这个字，前面是一个定冠词，那后边呢又加上了一个代词，就是这，哎，这恩典又加定冠词，那就是特别强调的一种恩典，哎，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3章24节的那个神的恩典。哎，你注意那个地方说到，哎，神他的恩典，也就是神的恩典。哎，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就是那个地方所说的恩典。这个地方呢，我们现在已经找到入口，已经进到里边去了。我们现在的地位呢，就是在这个恩典里边的地位。而且呢，这恩典是什么呢？这恩典是我们现在已经站在其中的恩典。哎，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呢，神的恩典好像是一个空间呢，那当然是一个属灵的空间啊。我们可以实际的进入并且站在里边，就好像你站在一个房子里边，哎，你这个以前是在房外边，哎，根本就找不到进入这个房间的门，现在呢，这个房间的门入口处你已经找到， 而且呢已经进去了，已经进去了。哎，这就是这句话所描述的啊。神的恩典如同一个属灵的空间，我们可以实际的进入并站在里边。同时呢，这里的经文也表明啊，我们既因信称义，与神相合，就在神的恩典中有了蒙恩的地位。哎，他这个是一直这样走下来的啊。哎，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哎，我们又借着耶稣基督，又借着他，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哎，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进入到神的恩典里边了，而且呢，已经完成了。那进入神的恩典之后啊，既然是完成事，那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啊，它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就产生一种持续的影响。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靠着自己活，不是靠着这个任何这个外部环境给我提供的条件活，我是靠着神的恩典而活。只有靠着神的恩典，我才能够从神那里不断地得着智慧，得着能力，得着圣洁生命的这样的一种动力，得着所有的东西，可以在这个时代为主而活，为主做见证。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些东西啊，都要和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实际生活把它连起来去思想。哎，要知道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人，是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与神有了一种和平关系的人。我们以前与他为敌，现在已经成了神的儿女，地位发生变化，而且又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不单单是找到了进入恩典的门，已经进入到这样的恩典中。我们现在就站在这里边，就像你说我现在找这个房门已经找到，而且呢，我不是找到，而且是已经进入到里边。哎，这个甚至我已经拥有了这个房间。哎，这个房间这种进入站在其中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使我的这个地位发生变化，使我的生命发生变化，使我的整个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变化了。所以你必须把这样的经文和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信仰联系起来去思考啊，联系起来去思考。那下边说呢，还没有到此为止啊，下边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是进入到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哎，而且呢在这里边我还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哎，我们与神和好又站在恩典中，我们就以神荣耀的盼望，这个神的这个盼望神的荣耀，它的原意就是神荣耀的盼望啊。可以把它理解作我们就以神荣耀的盼望为荣，或者为可夸口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能够夸口的。我在这个神在恩典中站立，我夸口的是神的荣耀。哎，荣耀的盼望，神的荣耀。你知道在3章23节我们看见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也是世人，那亏缺神荣耀的这样的一种状况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呢，你看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一个框架啊，你看到那个时候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呢，这个神就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借着他的血，凭着人的信，哎，然后呢，神就称人为义。哎，既因信称义呢，这地方就告诉我们与神相合。哎，既与神相合，我们就又借着他，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又借着他，或者进一步说，我们正是借着他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在这恩典中，我们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哎，以前这个神的荣耀因犯罪而被亏缺，但现在呢，却因着人的信呢，因信称义，因信蒙恩，成为可盼望的，哎，成为我们的盼望的，哎，就神的荣耀，因着我们这些人的悔改、相信、进入神的恩典，神的荣耀呢，从这个亏缺的状态啊，成为一个可盼望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我们盼望的就是神的荣耀能够完整的这个彰显出来。所以呢，要理解这个后半节经文呢，这个就一定要了解主耶稣基督所说的话啊。 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因信称义，得蒙恩得救，在神的恩典中有了儿子的地位。注意啊，但是神的恩典呢，恩典的能力啊，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工作呀，并没有仅仅停留在这里，它会帮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所应许的生命的丰盛。由于我们是站在神的恩典中，这带着恩典印记的生命呢，必定充满着对神荣耀的盼望。所以呢，使徒保罗说，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那并且呢，这个字啊，也是不能看作一般的连接词。哎，那这里的并且是为引出对神恩典中生命丰盛的更具体的描述。哎，欢欢喜喜这个地方呢，是动词啊，也是现在式。我也是已经讲过，意思是夸口，以什么什么为荣啊，欢喜。哎，神的荣耀的盼望是我们欢喜的源头。我们站在恩典中，为什么能够欢欢喜喜？为什么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是因为我们有盼望。哎，那这个盼望呢？这个有一位神学家说，这个地方指的是我们蛮有把握的期待我们尚未看见的事。哎，好多的事情我们都没看见，只是有神的应许，但是呢，我们蛮有把握的期待着尚未看见的事。哎，这是他说的意思啊。好了，我们已经把这个四章的十三到二十五节，五章的一到二节已经讲过了。哎，概括起来就是说，我们这个效法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借着耶稣基督与神相合，然后我们进入这恩典，这个恩典的带着因恩典印记的生命，使我们今天呢能够有为主而活的动力。哎，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呢，实际上对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和生活这个关系很密切啊。那下面呢，我们就有几个思考在这儿啊。第一点呢，就是在我们过信心生活的时候，可以从几个方面向亚伯拉罕学习。所以前面我们提到三个层面啊，是我们可以向亚伯拉罕学习：信神，信神的应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哎，如果有了这几个层面，我们的信心呢，就是不能被摇动的啊。第二点呢，就是因信称义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了什么变化？既因信称义，我们就与神相合呀，我们就进入恩典呢，我们就以恩典为我们生活的动力啊，能力的源头啊。要注意这些，然后呢，我们要去思想，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荣耀有没有得着恢复？如果我们已经因信称义了，那神原来被亏缺的荣耀，有没有因为我们生命的美好和丰盛得着恢复？这要去思考啊。好了，下边我们回答一些问题啊，这是上一次提到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很重要，有些问题呢是不应该现在提。关于罗马书后边的内容，那我们讲到的时候呢，那你就了解了，不需要那么早提出来啊。有些弟兄或者姊妹提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就暂时不回答啊。有一个问题是，犹太人用的旧约圣经内容和我们目前用的旧约内容一样吗？那这个问题呢很重要啊，让我们了解圣经的历史啊，也了解我们和犹太人之间有什么不同啊？这个实际上我们和犹太人呢，这些用旧约圣经的犹太人之间在信仰上的冲突啊，还是很严重的，还是很严峻的啊。我这些天呢看了一些这个在犹太人传福音的一些基督徒的那个短视频，他们到耶路撒冷去，因为他们要照着主的吩咐，先是在耶路撒冷，然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就在那里向犹太人传福音。好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个都遭到了那些犹太人的极大的反抗。哎，有时候连那些小孩子啊，戴个那个犹太帽子的那小孩子，他们都 这个非常敌视这些宣教士啊，在那里用石头啊，用甚至拿起来椅子啊砸他们。哎，就是这些人呢，就是对这个，甚至有一位传道人在那边，就是没有说别的，他只是说我现在要向你们宣读以赛亚书53章，没有说别的，我只是向你们宣读这个。结果呢，那些人呢就引起那些人的这种抗争和反对，引起了一种骚乱呢、啊，骚乱。哎，就是说他们一听你读这个以赛亚书53章，他们就觉得你是在宣讲福音。事实上也确确实实那一章是很清楚的讲明了他们所期盼而又这个抗拒的弥赛亚。所以呢，这个之间的东西还是很大的，但是呢，这个信仰，这个圣经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啊。我稍微讲一讲这个犹太人的圣经啊，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Hebrew Bible 或者是 Jewish Bible 啊，与我们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啊，我们叫 Old Testament。那这个呢，它是同一本圣经，内容是相同的，但是呢，在这个编排顺序上和名称上有不同。注意啊。那旧约圣经也就是 Old Testament， 犹太人呢他不叫 Old Testament， 他们叫什么呢？他们把它称作这个 Tanakh， 这个 Tanakh 这个字啊，这个是有三个希伯来字，一个字呢就是 Torah 第一个字是 T， 就是这个字母，就是这个字母啊，我指着。你看这三个字母，一个是代表了这个 Torah， 那后边这个呢，就是代表了这个 Nei 这个字啊，代表了这个先知这个字母，Nevi'im 就是 prophets， 代表了先知，他取了这个字母，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著作 writings， 取了这个 katubim 这个字呢，取了它的第一个字母，所以呢就成了这个 Tanakh。 所以你到犹太人中间的时候，你会经常听到他们说 Tanakh 就是指我们所说的旧约啊， Tanakh。 所以呢这个妥拉呀，也就是 Torah 先知与著作，正代表着犹太人圣经的这个编排方式，他们是把 Torah 放在最前边，然后呢第二部分呢是这个先知，第三部分呢就是著作，跟我们现在用的旧约圣经的那个编排顺序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主耶稣基督呢，就是证明了这个旧约的那个顺序，在他的一个讲论中啊，在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耶稣就以这样的顺序来指旧约圣经。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耶稣以前告诉他们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 Torah， 然后呢是先知的书 Prophet， 和这个诗篇所记的。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说诗篇所记呢？因为诗篇是这个著作呀，就是那个 writings 的第一篇，就是以它来代替这个，代替著作，代替那个 writings 啊。所以主说这三方面，这代表着整本旧约，上面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那摩西的律法呢，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就是他们说的这个妥拉，就是 Torah， 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就是律法的内容啊，就是那个 Torah 的内容。然后先知的书呢，包括这个，他们分这个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这个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上下。撒母耳记在他们的这个纳塔赫里边啊，他这个塔纳赫里边啊，这个是一卷书。但是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上下，列王记也是这样，这个历代志也是这样，所以他们呢只有36卷，他们把两卷放在一起，两卷这个三个上下的都放在一起了，所以少了3卷啊。所以呢，这个前先知书里面包括了约书亚记、士师记、 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还有后先知书。后先知书呢，包括了以赛亚书、这个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12本小先知书，这是后先知书。哎，那在这个著作里边呢，就是包括诗篇、哎、约伯记、这个箴言、路德记、雅歌、传道书、哀歌、耶利米哀歌啊、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也包括在这个著作里边了。为什么呢？在他们看来啊，但以理不是一个蒙召的先知，他虽然有先知的恩赐，但不是蒙召的先知，所以他的作品呢被算在著作里边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但以理书在我们看来都是先知书啊，但是呢在他们看来这个是在著作里边，有这个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历代志上下、哎、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呢，有时候把旧约分着律摩西五经，然后这个历史书，然后呢有这个先知书，然后呢有这个智慧文学啊，或者是做这个著作，我们分这个几个不同，他们这个跟我们分的有一点不同啊。哎，这就是旧约，我们的这个旧约和他们的这个希伯来圣经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比啊，了解一下就行了。这些知识呢也很重要，大家了解了，对以后我们传福音也好，特别是向犹太人传福音，我们就知道这个我们跟他们在谈的时候呢，我们就谈不说旧约，我们就说这个塔纳、哎、那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旧约部分希伯来圣经、哎、他们就比较容易呢跟我们对话，跟我们对话，这也是宣教的一个策略啊，并不是说我们就是故意去刺激他，让他马上很这个反弹，这也没这个必要啊，没这个必要。我们按着他能够理解的东西来去跟他们沟通。哎、所以呢我看那些在耶路撒冷传道的那些宣教士啊，跟他们谈的时候都是谈这个塔纳赫塔纳赫塔纳赫。所以他们一听就懂了，这是指旧约。哎、塔纳赫里边的以赛亚书的53章、哎、然后就开始读。很多人读了之后呢就被那个经文感动，因为在以色列人中啊，这个53章啊，这个以赛亚书53章被列为这个禁止阅读的一章、哎、所以呢他们很多的人没有读过这一章、哎、没有读过这一章，一旦读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思想、哎、那这一章到底在说谁，这个受苦的这个仆人到底在说谁。当然他们这些人呢就是这个犹太拉比啊，他们也拿出他们的解释来说，这个受苦的仆人呢是指着以色列的这个民族来说的。那事实上呢在旧约里你看不出任何这个受苦的仆人是指以色列的民族。以色列确实受了不少的苦，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因为悖逆反叛神，于是毁了与神的约，他是因自己的罪被掳到巴比伦的，不是这个为什么其他的人受苦、啊、而是因自己的罪受苦、哎、所以他们的解释完全没有基础，完全没有基础。可是呢他必须有一个解释，要不然的话这一章在圣经里面不能被阅读，不能去讲解，他们也觉得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哎、很尴尬的事情。那下边呢还有一个弟兄提的问题啊，如何理解这段经文呢？这段经文当然和这个因信称义有关系，所以我要讲一讲啊。必有人说这是雅各书2章的经文，实际上呢我在雅各书释经这个灵修释经系列里边已经讲到这些内容了，你们可以上生命纪刊的网站看一看这个啊，但是我在这稍微讲一下，因为很重要。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虚浮的人呢、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下边呢又说到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你注意啊，在雅各书里边呢第2章14到16节有一大段经文呢、啊、常常会对我们的信仰观念，我们前面讲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保罗在罗马书前5章 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前四章讲得那么清楚，第五章又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现在呢，在雅各书里面却有这么大一段经文在讲这个信心与行为的关系，而且说到，而且里边提到很重要的观点，因行为称义。那到底是不是和因信称义相抵触的呢？会对我们的信仰观念产生这样的一个冲击啊？那事实上呢，雅各绝对没有否认因信称义，没有否认因信得救这个真理，绝对没有啊。那但是呢，在他的这个经文里边呢，他提出来一些让我们从另外一个层面、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我们这个因信称义的那个信到底是什么样的信。所以呢，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呢，也就是二章的14到26节啊，他提出了四个信心和行为关系的例证。一个是要对那个贫穷的人行善，或者是拒绝行善，这是这个一个行善的关于行善的例子。一个是魔鬼，一个是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的例子。那还有两个正面的例子，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一个就是拉合。大家如果读经文都比较了解啊。然后呢，下边他提出四个结论：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你的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你的信心是死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这是第二个，加强了第一个。然后呢，第三个点说到，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那这四点是雅各举出四个例子之后的结论。那这些经文呢，我就不念了啊。但是呢，我就把刚才这位弟兄或者是姊妹提出来的这几节经文，让大家看一下啊。18节、19节、20节，21节、22节，包括23节、24节，这都是举这个21到24，这是在讲亚伯拉罕啊。那18节呢？注意啊，我要讲一下啊。18节好像是一个插入的辩论，这个雅各假定有一个人这样说话，那这个人呢，他是在支持雅各的观点。雅各很会写文章啊，很会辩论的。一个人这个时候插入进来，说了一段话，支持雅各的观点。他说什么呢？是的，会有人说你有行为，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将我的行为，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有一个人这么说话，在支持雅各啊。第19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啊！注意这个地方啊，你信神只有一位，那原文呢，它是一个问句：你信神只有一位吗？你信神只有一位吗？那回答是什么呢？回答应该是是的，我信神只有一位。但是这个地方省略了啊。然后雅各就是说，你信的不错，为什么信的不错呢？因为这个信神只有一位的信心，它是合乎圣经的。在申命记6章4到5节说到，以色列呀，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接下来他说呢，相信神只有一位的这个信心呢，不但你有，连鬼魔也有。鬼魔也是这样信的，但是呢，他们却绝对不会有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行为。也就是说，鬼魔这个信神只有一位的信心是没有这种爱神的行为来伴随的，反而因为知道有一位神，就生出战惊来。你要注意，这样的信不能够改变与神的敌对关系。那但是我们的信呢，我们因信称义的那个信，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因这个借着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关系改变了。我们的信是可以改变关系的，但是鬼魔的这种信，你虽然也信神只有一位，但是呢却不能改变关系。由于不能改变关系呢，却反而生出战惊来，生出惧怕，生出恐惧来。为什么呢？你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这个有一些鬼魔呀，附在人身上的鬼魔，比如那个哥拉森人身上所附的鬼，当耶稣走近他的时候来到主面前说，你是至高神的儿子，你来这里是要叫我们受苦吗？他惧怕，怕受苦 啊，而且呢，这个魔鬼特别清楚他最后的结局呀，是吧？最后要被扔在硫磺火湖里的，所以他是非常的战惊、非常恐惧的。他当然也信神只有一位，可是呢，他完全不可能有这个真正这个在神的眼中行善的任何好行为，哎，不可能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行为，所以呢，导致的只能是战惊，哎，只能是注意这个描述啊。那下边20节说到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哎，没有信心的是虚浮的人，就是空洞的人，空虚的人。哎，那这个地方，这个虚浮就是空的。你里边如果没有真实的信心，没有能够带出行为的真信心，实际上你是一个空洞的人，你是一个没有信心的人。哎，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哎，就是死的，就是不会带出任何功效的，哎，不会产生功效的，哎，这个地方特别强调，它不产生功效，它不能做功，它不没有好行为，哎。然后说到亚伯拉罕，哎，把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这地方提出以行为称义啊。那雅各呢，现在就是以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为例呀，说到真信心，必定能带出好行为，而由信心带出的行为，见证了他因信称义的有效性。你说你因信称义了，可是你的信心根本带不出好行为，你的这个信心是没有效果的，没有是无效的。前面讲的是无效的，哎。那这个创世纪这个15章16节啊，5章，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此处的这个称义呀，实际上是对信心所带出行为的称义。亚伯拉罕因信神，而有了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的行为。哎，所以呢，希伯来书这个11章17、19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因着信，哎，如何如何，下边就描述他的行为。也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因信带出来的，因此在这里才可以被称义。这个地方称义不是说因为他只有行为没有信心就被称义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因信带出来的行为而被神称义，哎，因行为称义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不要理解作是没有信心，单靠行为就被神称义，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前面已经都讲过了，哎，所以呢，他这种行为因信所带出来的行为，当然可以被称义，或者说他当然可以因行为称义，他是这样的一种因行为称义。如果是假信心呢，不能得称义，单单是行为不能称义，要注意这一点啊。下边说，可见信心与他的行为是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那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并行就是就像两个人一起做工一样，一起发生作用的，这叫并行。哎，信心和行为一起做工，才见证了你的信心的真实性。你单单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证明你的信心不真实啊。那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个成全呢，才是完成了，才是完整了，才完全了。哎，就像你做事情做了一半。你没有做完就是不完全的，你必须把它做完才完全。你单单说我有信心，但是没有行为，你等于是做事情只做了一半。当你的行为显出来的时候，你这个事情才做完全了。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信心因着行为才得完全，哎，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下边这一节也很宝贵，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实际上，雅各也是在讲因信称义。他讲因信称义是讲他这个因信称义的信必定会带出好行为，而且呢，这个信呢能够改变关系。鬼魔也信，却是战惊，就是鬼魔的那个信心带出来的是战惊，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带出来的是和神关系的改变，得成为神的朋友。哎，所以这个要注意这些内容啊。好了，我就不讲了。然后呢，下边有一个问题啊，这个还是这位弟兄提出来的啊，为何神口中的话是两刃的利剑？为何这连问都不用问的？因为圣经是这么说的，哎，神的话是活泼的，是有力的，是两刃的利剑。哎，那下边他的解 解读是有问题的啊，并不是仅对外有杀伤力，对内同样有杀伤力，并非说利剑就是因为两边都有缝刃，它就对内也有杀伤力，对外也有杀伤力，就是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这地方强调的是这个利剑的那种锋利，那个快，哎，就更快，就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说神的话语比一，这是一个比喻啊，神的话语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这个地方强调的是神的话语的那个锋利，那个更快。所以呢，下边再告诉我们说，这个神的话，这个能够把这个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那这些经文讲的是神话语的这个活泼有力，有功效，比一切的两刃利剑更快，强调的是它的那个锋利，哎，锐利，哎，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剑会把外边刺，这个刺伤，把里边也刺伤，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解经啊，一定要抓住它的那个要点，要知道它到底在说什么，不能够这个看见这个字两刃的利剑，我们就跟着两刃的利剑去解起来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一个剑两边都有锋，都有这个刃，所以伤这边也伤那边，它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讲的是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这才是他的要点，哎，他是要点啊。注意一点，我在这个地方强调一点啊，第十二节甚至魂与灵，那这个地方呢，有好多的人把它作为这个对三元论的支持。注意这地方也不是在支持三元论啊，因为他这讲的是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那这地方强调的是神的道像两刃利剑一样那么锋利，哎，那么快，而不是指神要把不应该分开这个骨节与骨髓是不能够分开的，神魂与灵也是不能分开的，哎，但是呢，这地方强调的是神的这个话语的那种活泼有力，那种敏锐，那种锋利，把本来不能分开的看上去也可以分开，但是呢，这地方强调的是那个要点是神的话语的那个锋利啊。注意这一点啊，还后边的这些都是以后要讲的内容啊，都是那个罗马书后边的内容，我就不再讲了啊。还有一个问题讲到这个，请问王牧师，我觉得神恨恶罪人所做的事，而不是恨恶有罪的人。那这个经文，我上一次列举的经文，这是可能是对我上次所列举的那些经文的一个回应。但是上一次那些经文已经写得很清楚，神恨恶什么什么样的人，恨恶什么什么，说的都是人，哎，当然神也恨恶罪人所做的事。下边说，如果我们离开恶事，仍旧被爱，这是真的。如果我们离开恶，离恶行善，当然被神所悦纳，被神所喜爱，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但是呢，不要忽略了经文里所说的神恨恶的，在很多情况下是人，而不是他所恶做的事。当然神也恨恶那些恶人所做的事，罪人所做的事，但是同时呢，他也恨恶罪人，哎，要把这些经文呢把它平衡起来啊，平衡一下。那下边呢，说到这个王牧师您好，我们每天都需要认罪吗？那他这个就说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内容很重要的。现在这个他说到这个韩国的这个朴玉珠啊，这个牧师啊，实际上他就是韩国的那个好消息宣道会的一个创始人。这个人呢，他基本上是一个异端的，他是一个异端，哎，他说不需要认罪，不需要悔改，这是他的所宣讲的，我们不要受他的影响。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这个受这个旧性情、旧生命的影响，有时候一旦遇到了试探的环境，我们会落入试探，我们会犯罪得罪主。有时候不管你是偶然为过犯所胜，或者是长期的在罪中生活，因为我们注意到现在好多的人自称是基督徒，自称是传道人，长期在罪中生活，哎，道德上哎堕落，在金钱上贪婪，有好多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你说不需要认罪吗？应该认罪，哎，如果我们每天在这种状况下，有时候思念到心思意念中在犯罪，都需要认罪的， 都需要认罪。哎，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宝血，一次流出是永远有功效的。什么意思啊？永远有功效，只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靠着神靠着圣灵离罪恨罪，那我们就得饶恕得洁净。哎，所以呢，这个认罪是一个属灵操练的，是我们每天都应该有的属灵操练。因为你事实上每天你都可能在犯罪啊，你哪怕是心思意念看见一个女人动了这个不圣洁的心，就是在与他犯奸淫了。你注意，主耶稣已经说到你意念上的犯罪也是在犯罪，这种情况下都要来到主面前认罪悔改，求他用宝血洁净遮盖。这是一个每天的认罪悔改，实际上是我们属灵操练中最重要的内容啊。注意，我讲的都是一些原则啊，我没有具体的指某一间教会或者某一个人。上一次呢，有姊妹有一些回应说，这个有人提到这个于洪杰牧师如何如何。你们注意到，我没有说于洪杰牧师他如何如何，而是说当有人说他以圣灵有人性的时候，我是说什么叫人性。我解释了什么叫人性，人性就是成为人的样式。哎，这个有人的这个一般的需要，像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有人这个一般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需要，要吃要吃要睡，哎，累了他会感到疲惫，对不对？这是人应该有的一种状况，这叫有了人性，有了人性。哎，圣灵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如果你们可以再去看一看，根据这样的标准来去自己判断一下，好不好？我不是指某一个人，我是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让你去根据这些原则去思考。下边说，我听到一位牧师在讲人对付三大仇敌，就是自我、世界和鬼魔鬼的时候，说是靠十字架。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靠十字架。但是什么叫背十字架？这个十字架跟耶稣的十字架什么不同？很多的问题啊。那这个呢，我建议你去读一读在《生命季刊》上这个我写的一些关于十字架的文章啊。那我们靠十字架得胜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在这个启示录第十二章的十一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这个和自己所见证的道。那地方实际上就是在告诉我们，羔羊的十字架，羔羊的血就是羔羊十字架的一个表达啊。所以呢，我们胜过鬼魔，胜过自己也是这样。因为罗马书我们讲第六章的时候会讲到这些内容，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叫罪身灭绝。注意到那些经文，我们既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都是讲这个十字架如何的来致死我们的旧人，致死我们的肉体，致死我们的邪情私欲。哎，所以呢，我们这个对付这几个仇敌，自我也好，世界也好，哎，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哎，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你注意，十字架有一种双重定死的功用，哎，既定死世界，又定死我，以至于我和世界的关系彻底被切断了。哎，我和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和那个这个与福音为敌的世界，和那个这个有着完全不同于圣经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十字架在我和世界中间。所以呢，说这个靠着十字架致死这些东西，这个胜过这些东西都是对的啊。但是呢，如何背十字架那些东西，我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讲啊，或者我找个时间再另外讲一下。有一个问题说是，医生建议练瑜伽，可以练瑜伽吗？这个瑜伽是印度教的东西，印度教的一种灵性操练。哎，你注意啊，这些任何的东西背后都是有它的神学，都是有它的灵性内容在那里。那瑜伽呢，它背后实际上是这个印度教的东西。这个今年福音大会的这个张嘉音博士，讲员张嘉音啊，张嘉音博士，这个滕师母啊，他以前就是练这个印度教的这些这个瑜伽呀什么东西，最后呢，他说最后练到这个走火入魔的程度，哎，走火入魔的程度。所以呢，你不要听医生的建议，哎，因为这个东西他有时候会练出这个练出事情的啊。 下边一个问题说，姊妹可以做牧师吗？圣经里边没有任何的地方这个暗示姊妹可以做牧师的地方啊。这是今天我们这个离开了圣经的教导，案例了一些姊妹做牧师，但是圣经里边长老啊、牧师啊、监督啊，这些都是男性的职分，男性职分。所以今天如果有姊妹案例做牧师，我觉得不是一件合乎圣经的事啊。那下边还有一个问题，说到这个看一眼铜蛇就得救的信心也是神所赐，当然是神所，任何信心，对神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如果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信心，那可能是假的，没有功效。好了，还有一个同工问到这个，上一次我说到有人提到啊，上一次有人提到问题，说到这个也说到于洪杰弟兄，说到这个司布真，说到这个 Timothy Keller， 就是提摩泰凯勒啊，或者说到这个 C.S. Lewis， 说到他们的很多的东西讲论都很好，但是也有一些问题。我就提到了这个 C.S. Lewis 他的信仰啊，虽然他讲了很多的这种护教学的东西，写了很多东西，可是呢他在很多关键的问题上呢还是值得我们去注意啊。比如他这个对圣经无误的事情啊，上次我提到有人说他哪个地方说到圣经无误，那有专门这个谈论他的圣经观的文章，就是在这个地方，这个你们可以去看啊。那在这个文章里边呢，虽然这个文章是在整全的谈论他的圣经观，他对圣经的态度，但是呢也提到了他对圣经的几个很重要的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地方说到他相信圣经中存在矛盾和错误，这个 he believed there were contradictions and errors， 那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相信圣经中有，那他这个相信圣经中存在矛盾而且可能有错误，你们可以看啊，这英文我就不再讲了。那还有几点啊，我要提一下，就是说他对圣经中某些部分是否为历史事实，抱怀疑的态度，甚至否定某些这个书卷是历史事实，比如这个约伯记啊，比如约拿书啊，他认为这都是不是历史事实，他只认为这是文学创作，他自己是搞文学创作的，他也写了一些神学方面的作品，但是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神学家，所以他谈论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有时候会从他的这种一个作家的这个立场上呢，认为这个圣经里边可能好多东西也是文学作品，带有想象，带有创作的这样的一种味道，这都是他的这个观点啊。那同时呢，他认为圣经里边呢有这个神话内容，有神话内容，因为他说他从福音书里边就看见了一些神话式的东西，我就不多讲了啊。大家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查找一下，看看这些内容。至于这个提摩泰凯勒啊，这个凯勒呀，这是他说的这个神话方面的东西啊。他说这个对于路易斯来说，福音书具有许多神话的特征，这些就是很自由派的一些观念啊。他说这个福音书以某种类似于神话的方式影响我们，或许更准确的说，神话以一种朦胧的方式接近我们的福音书中所找到的真正超越的感觉，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书呢，要么就是以神话的方式在对我们产生影响，要么就是这个神话好像是他的那个影响的方式借着福音书对我们产生了影响，这是他的意思啊。那这个当然不是事实，圣经绝对不是神话，绝对不是神话，至于这个说到这个提摩泰凯勒的这个神学思想啊，我建议大家去参考一下林慈欣牧师他的一个专题讲座，这个专题讲座叫做挥霍的福音，挥霍的信仰，当代改革中的福音危机，凭提摩泰凯勒。那个林牧师呢在这个讲座中呢，对这个凯勒的神论、人论、圣灵论、教会论 这几个很重要的方面啊。从这几个评论了凯勒的神学思想，而且呢指出他的错谬和危险之处，我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因为已经超时很多，今天的内容很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今天我们在你面前多有学习，但是我们还是要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消化我们学习的内容，以至于这些学习的内容不单单是一些观念，而是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与信仰的真实内容，成为建造我们信仰与生命的生命与信仰的真实内容。也求主你把这个我们今天所学到的真理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叫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叫我们真正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与神相合，叫我们能够进入这恩典，又活出与恩典相称的生活。我们感谢赞美主，愿将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
们。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